过实质的讨论。在欠缺程序正义的情况下，他们以人数的优势强行表决，并且通过了部分条文。大家知道这个民进党呢，他们也可以有权提出自己的法案，是吧？但是民进党提出的法案就被蓝白联合给搁置了啊。然后呢，蓝白营呢，他们就写自己的法案。这个法案离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送去立院表决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的民众的咨询，他们等于是头天晚上偷偷的在那写啊，小黑屋一钻啊，完了之后的话就开始写，写完之后呢，第二天就仗着自己人多的话就强行通过，而且呢没有经过逐条的审查和辩论。这个事情哈，我觉得确实做的相当的过分啊，等于是立法整个程序有很多缺失。通常来说，一个这个政府啊，在不能说政府了，就是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他在立法的时候的话，他都有一个咨询期。也就是说，这个法案，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够对社会每一个人的利益和关切有那样的了解，深刻的了解，全面的了解，所以说呢，他都是要把这个草案拿出来啊，比如说在立法会里边的话，就一读二读，就要一条一条的读，然后大家听完之后的话，可以逐条的辩论。再有一个的话，就有可能是面向社会啊，让大家提出意见啊，面向社会咨询，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充分听取各方利益的基础之上，各方的这个关注焦虑的这个问题之上，来找到一个最能够保护最大程度的保护各方利益，包括少数人利益的这么一个法案。但是现在呢，这个台湾的蓝白联合起来哈，就是等于是不经过这种逐条的咨询啊，也不向民众咨询啊，然后就一读二读完了之后，仗着人多的话就强行通过，而且呢，在通过的时候采用的是举手表决的方式，不记名啊，这个呢是30年台湾都没有使过的了啊，这就是其实是在当年这个戒严期间，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举手表决的话，很多时候也就是以走一个形式啊，举个手就完了，也不记你的这个当时表决的时候的态度，每一个人的态度是什么，在美国呀。这个有一些这个表决的话呢，当估计2/3以上的议员都会同意的时候的话，有可能会用这种声音的方式表决啊，就是喊 yes 和喊 no， 看谁声音响啊。但是呢，你必须得只有寥寥几个人在喊 no 的时候的话，这样的法案才会通过。如果很多人喊 no 的话，那最后就要表决。表决的时候，每一个议员他所有的这个 voting record 啊，就是他投票的这个记录的话，都要在国会的档案里面记载。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知道你的政治立场，是吧？这个以后比如说你选总统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就这些问题来对你进行这个质询嘛。那现在呢，这个台湾的这个立法院呢，搞了这么一出啊，就是这个韩国瑜完全是不遵守任何的立法程序啊，在缺乏程序正义的情况下强行的通过法案。这个就是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台湾其实现在面临的最大困境哈，我觉得就是它的宪法不完备。在美国这种情况出现之后，这是大家怎么做是非常清楚的，就政府或者是民众都可以起诉国会违宪。那么如果一旦你这个通过的这个法律是违宪的话，那么你通过的法律就无效。但是台湾这种制衡机制啊，似乎是付之阙如啊。台湾现在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就是采取一种民粹的方式，也就是说当这事出现了之后，大批的民众涌向立法会啊，然后呢包围立法院，给这个立法院施压。所以这个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国民党啊，或者是民众党啊，做出这样的一种决定啊，以这样的方式通过立法，不光是就是显得怎么说呢，就是你感觉好像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府，对这个民意完全没有尊重啊。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他们这么做的话等于是在给自己挖坑。大家记得啊，就是2020年的时候，川普不是大选之后失去白宫吗？然后呢，等到2021年1月份的时候，我记得1月3号嘛，当时这个国会新一届国会宣誓就职。当时呢，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话都是民主党占多数。于是呢，就有民主党议员推出了一个法案，叫做为人民服务啊，真叫为人民服务啊，这个法案。而且是一号法案，民主党众议院一号法案和民主党参议院一号人民服务法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民主党从投票上尝到甜头了啊，2020年的投票尝到甜头了，所以他们通过这个法案的话呢，要从联邦这个层面确认2020年大选的一切做法啊，包括邮寄选票啊，包括不查美国的公民的这个身份证等等。那么你看这种情况哈，感觉好像哦，众议院的话民主党是多数啊，众议院简单多数就可以过这个法案嘛，那么肯定会通过。但是呢，大家知道美国是两院制，在台湾的话是只有一个院啊，就是只有立法院，它没有两院制度。 在美国的参议院，当年国父们在设计这个参议院的时候，他的表决必须是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可以，少于三分之二的话就可以通过 filibuster 啊，就是这个中文叫翻译成为费力把持托哈，就是通过冗长辩论的方式来阻止这个法案的通过。当然后来这个门槛降低了，从67票三分之二变成了60票。但是呢，因为民主共和两党很难有一个党拿到60票的，几乎不可能。只有一次例外，就是2008年当时奥巴马上来的时候的话，当时民主党是60票。然后呢，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参议院民主党当时52票嘛，这共和党48票，所以你拿不到60票怎么办呢？参议院就这个少数党可以通过程序阻挠的方式啊，不让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法案通过。那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程序阻挠嘛，所以当时参议院呢，民主党就想提出一个动议，就是废除 filibuster， 就是我们在众议院的话是简单多数就可以过，那么参议院的话也是简单多数啊，以后我们就不再有 filibuster 了，不再有这个就是冗长辩论来阻挠法案通过的这种情况了。那如果真的这个事儿通过的话哈，如果真的是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对于参议院来说的话，他就完全颠覆了当时国父设计的那个机制。因为参议院之所以要多数通过，就是特别是 supermajority 啊，60票以上通过的话，就是在某些议题上必须得到两党的议员同时同意才可以通过。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美国国会不会撕裂，也保证这个多数党的话一直能够受到少数党的制约嘛。所以当时参议院呢，就是他想废除这个 filibuster 哈，就是这帮参议院也是简单多数就可以。大家知道反对当时最激烈的是两个民主党自己的参议员，一个是 Joe Manchin 啊，还有一个是亚利桑那的那个参议员 Sinema， 他们就反对 filibuster。 因为反对 filibuster 的话等于废除了少数党的声音，在参议院废除了少数党的声音，任何一个多数党的话他们都可以做个决定，完了之后靠着这个党派的这个团结把这个法案强行通过。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多数党可以为所欲为了，你在众议院过了之后，在参议院也是简单多数过，过了以后的话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哪个党上台，哪个党就会强行通过自己的法案。这样的话，这个今天的法案是这样的啊，明天的法案的话呢，那边等到那边上台的时候，他痛恨你嘛，他可能就把你的法案全废除，他再通过一套。完了之后呢，等你上台的时候，你再把他的废除，你再通过你的这一套，这会造成整个这个政局的动荡。所以当时这个美国的国父们在设计这个 supermajority 这个机制，设置两院制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能够保证这个国家的政局稳定。当然美国的国父们都非常的聪明是吧，但其实它也就是从古罗马学来的啊，所以有很多人把这个美国称为新罗马嘛。因为这个众议院的话就相当于罗马的公民大会，参议院的话呢相当于古罗马的元老院啊，它借鉴了古罗马的这样的一种政治平衡的方式，来保证说少数党的声音的话他们也很重要啊，你不能够不顾少数党反对强行通过法案。但是现在大家看到台湾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不管程序正义啊，然后的话我仗着我的人多，我就强行通过我自己的议题。这种情况哈，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什么人最喜欢看到呢？当然是共产党最喜欢看到啊。共产党这个本来国民党有一些人，就包括像韩国瑜本来就非常的亲共，他现在又成了参议院的不是参议院啊，这个立法院的院长，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完全听命于，或者是甚至有的不管是受骗嘛，还是说他自己主动的啊，就是去执行一些共产党想让他干的事情啊。现在至少我觉得台湾立法院已经非常混乱了，混乱了之后的话，跟行政之间怎么配合，跟这个总统这边行政院这边怎么配合的话，又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哈，我觉得我真的是很不主张走这种民粹的路啊，就是说当这个一个事情出来之后的话，大家没有办法呢，只好走上街头，以这种街头运动的方式去对这个立法院施压。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宪政制度真的是得改。台湾的这个选举啊，整个选举制度的话，我记得当时今年一月份我们去台湾观选的时候啊，跟我一块去的方伟嘛，他给台湾打90分啊，还是80分，我忘记了，就是对台湾这种选举制度推崇备至哈，因为这个没有计算机手工点票，这个唱票的整个过程全都是公开的嘛。但是台湾的宪法，我觉得整个这个设计方面的话，真的还是需要借鉴美国，考虑小党的这些意见的话，这个社会是撕裂的啊，这个是不行的。而且我觉得台湾现在因为这个两党的撕裂哈，就是造成很多人他们在处理这个内政外交问题上，不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是把党派利益放在首位啊。这种情况的话，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是非常非常不利的，而恰恰是 共产党现在希望看到的这么一个情况。刚才说到这个政权动荡的事情哈，这个伊朗的总统逝世了啊，说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国王呢，这个病重啊，然后呢，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台湾的问题哈，我再想说一说斯洛伐克的事情。前两天呢，这个斯洛伐克的总理叫菲佐啊，遇刺，虽然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啊，但是受伤相当的严重啊。这个事儿呢，发生在5月15号，在中欧的一个小城，大家知道斯洛伐克是在捷克的东面啊，这个就是越往东的话越靠近苏联嘛。斯洛伐克的内阁在开完会议之后，总理菲佐就出来会见民众啊。突然间，一个男子对他大叫，然后菲佐就热情地走上去要和他握手。结果那个男子突然之间对他连开数枪，菲佐的腹部和腿部多处中弹。然后反应过来的保镖立刻把他塞入汽车，送到医院去急救啊，放到这个 helicopter 上，放在直升机上去急救。凶手当时在开枪的时候呢，没有瞄准要害的部位啊。经过连续多个小时的抢救，斯洛伐克官员透露说，菲佐是应该能够幸存下来。这是当时的消息。现在的话，他现在已经是确认生命没有危险了，但是他受伤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事情哈，就是说这个遇刺的事情，可能会让我们想起来，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的事儿哈。安倍晋三是这个遇刺，这个失去生命了啊，但是这菲佐的话还是活下来。但这里边有一个，可能让我们很多人完全预料不到的事情，就是行凶的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71岁的白发苍苍的老诗人。他不是老诗人啊，他真的是一个诗人啊，出版过很多的诗集，还是当地作家学会的成员。你很难想象一个拿笔杆子的人为什么会掏出枪来去要这个去刺杀他们的民选的总理。他自己被抓的时候，他就喃喃自语说，他说我不赞成菲佐的政策，我不认同国家前进的方向啊，于是他就掏出枪把这个总理给这个打了好几枪嘛。在这个我们说一下菲佐他的这个政治光谱啊，他是属于左翼，他是老资格的政治家了，四度出任斯洛伐克的总理，但是呢他的一些政策主张的话是太亲俄了，而且很民粹。这一点的话就跟这个匈牙利有点像，菲佐是公开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啊，然后呢说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其实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话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啊，就是这个俄罗斯就入侵了这个乌克兰嘛。然后呢他还说自由来自东方，战争来自西方，这个我觉得又有点扯了哈。他可能指的是当年的战争是来自于西方的希特勒哈，但是其实呢他得知道哈，之所以斯洛伐克现在能够有自由啊，之所以能够摆脱苏联，是因为西方的国家在冷战中打败了苏联啊，所以真正的自由还是西方国家给予你的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应该清楚。然后呢这个菲佐的话他也比较欣赏普京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的政治家在欧洲主流社会是不待见的，不受待见的啊。那么在这个斯洛伐克内部呢他有不少激烈的反对者。那么我也完全不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啊，就像我很讨厌那个匈牙利的那个总理奥尔班一样啊，就这个人简直舔习近平舔到让我觉得恶心的程度啊，然后呢他也舔普京也舔习近平。你完全没有必要是吧，就是但是呢就是说我却不能够认同这位71岁的老诗人去刺杀他的总理的做法。因为这样的话你等于一个人有权可以判处他人死刑嘛。我觉得在一个国家哈，我觉得真是得把这个制度设计法律的框架定好，然后呢大家在这个法律框架之内去行事。当然这个法律框架制定的本身的话它是需要有宗教的信仰啊，然后呢这个需要有好的道德。法律框架定好了之后的话，在那框架内部的话，每个人能够自觉的凭借自己的良心去遵守这个法律去做。人变坏了之后的话什么制度都不行了，但是呢就是说毕竟这个制度本身的话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约束的作用啊。就像我们看到美国虽然左派横行，但是呢由于美国国父们当年所确立的这个三权分立的制度，在参议院的话呢保守主义者仍然有他们可以着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道德是第一位的啊，但是呢一个好的法律框架啊，这一点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呢就是想借着今天这个伊朗总统啊可能会逝世身亡这个事儿啊，来说一下这个欧洲一些中东地区啊阿拉伯地区的一些变化哈，就是说一下这个权力的转移的过程啊，包括台湾的现在这个权力移交的过程。咱们在这个频道哈，咱们已经说了有30分钟了啊，基本上就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台湾的汤先生给我们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聊两个话题哈，一个就是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啊，因为这个现在落马的这个官员呢他是中国农业农村部 党组书记啊，也是部长啊，叫唐仁健。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就是福州高官聚众淫乱这个事情啊，是不是涉及到蔡奇和李强内斗的事情啊？这个我觉得也值得聊一下。之后呢，我们再大家可以点我们是这个现在右面哈、啊、直播这个右面的链接呢，就是去看今天晚上节目的续集啊，我们放到这个纸月闲谈上去聊啊。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跟大家互动一下哈、啊，来聊几个观众的提问吧。好了，那么咱们在这儿呢就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您下方的链接哈、啊、也有这个今天晚上续集的那个链接。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在这儿就聊到这儿了哈、啊，咱们再过啊，现在是10:33哈、啊，咱们再过个五分钟吧，咱们到那边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东方。现在播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好，被大家公认具有智慧与忠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天下奇才诸葛亮。今天播出第八集，三国奇女子黄月英。上集提到黄承彦觉得他的女儿在个性才华都跟诸葛亮很适配，加上他感受到了黄月英对诸葛亮那份特别的心意，黄承彦就主动去跟诸葛亮提亲。没想到一向对婚姻有所推脱的诸葛亮竟当场接受答应了这门亲事。黄承彦也不拖延，立刻就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喜宴，把女儿黄月英给嫁到了诸葛家去。在当时，诸葛亮娶妻可是地方上的一件大事，只不过地方人士认为诸葛亮怎么会选到一位相貌不相配的丑妻呢？才子配不到佳人总是憾事一件，结果竟让好事之徒编了一句离艳广为流传，莫作孔明择妇，只得阿城丑女，意思是找老婆可不要学孔明，否则只能选到黄月英这种丑女为妻，成为地方的笑谈。民间传说黄承彦的女儿黄月英外貌不好，黄头发黑皮肤，长得很丑陋，但是历史上关于黄月英的正史记载并不多，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东晋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裴松之引注的《襄阳记》，上头记载着黄承彦在跟诸葛亮提亲时对自己女儿的描述，内容是这么写的：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另一个则是来自元末明初《三国演义》罗贯中对黄承彦女儿黄月英的描述，上头写着：武侯之子诸葛瞻，字思远，其母黄氏即黄承彦之女也，母貌甚陋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在南阳时闻其贤，求以为师。这两段记载的共同处是黄承彦的女儿很丑，不过也很有才华。以时间的先后来看，是东晋南朝的裴松之先写了黄承彦跟诸葛亮提亲时所说的这八个字：身有丑女，黄头黑色。900多年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才引用了黄女貌陋的观点于三国演义中。所以严格的说，黄承彦的丑女之说主要来自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解。但是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细心体会，从裴松之的引注中，我们只能得到黄承彦跟诸葛亮说他女儿很丑，以及当时地方人士将诸葛亮娶丑妻引为笑谈这两个观点。但是黄月英真的很丑吗？我们试着来推敲推敲看看。黄承彦的夫人来自当时金乡地区最有名的望族蔡家，黄夫人的妹妹还嫁给刺史刘表当继室，刺史刘表非常疼爱这位来自蔡家的夫人，也就是说黄月英的小阿姨应该长得很美，否则刘表怎么会对这位夫人言听计从，将原本对大儿子刘琦的疼爱转移到二儿子刘琮身上。 合理推论，黄月英的母亲应该也长得不差，所以黄月英长得很丑，有可能是黄承彦跟诸葛亮提亲时的自谦之词，更有可能是黄月英这位奇女子想考验诸葛亮，故意要父亲黄承彦说她的女儿很丑，看看诸葛亮是否会以貌取人。至于地方人士，莫作孔明择父只得阿城丑女的笑谈，很可能是无法跟诸葛亮结为亲家的名门闺秀，因嫉妒黄月英这位奇女子与奇才子诸葛亮的这段姻缘，结合一些好事之徒所编织出来以讹传讹的诋毁之说。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没多加细想，就在他撰写的《三国演义》这本历史小说中直接采用了孔明择阿丑，容貌与才华不相匹配的夸张叙述，以吸引读者的眼光。所以黄月英究竟是丑是美，此处我们就不妄加议论，留给听众朋友一个空间去想象了。在东汉那个年代，出身望族的大家闺秀是不会随便抛头露面的，估计没有几个人见过黄月英。而且黄月英在出嫁时，依照当时的习俗，随身会携带着一把扇子，随时将脸遮起来，等到亲友都离开之后才会拿下遮脸的扇子。这种习俗称为雀扇，雀是望之却步的雀。有文采有才华的新娘甚至会要求新郎先做首诗，合格了才肯放下遮脸的扇子。能让新娘放下扇子的诗就称为雀扇诗。估计以黄月英洋溢的才华与奇谋机智，不跟诸葛亮对上几首诗是不会拿下那把扇子，让诸葛亮看清他的容貌的。民间传说黄月英出嫁时带的那把扇子就是诸葛亮那把闻名寰宇的鹅毛扇，这把羽毛扇伴随着诸葛亮南征北讨从不离身，似乎有种见扇如见人的感觉，扇子就代表着黄月英随时陪伴在诸葛亮的身旁，于是只要轻摇羽扇就能提供他思考的源泉，胜算的谋略。诸葛亮的扇子从不离身，可以想见他与黄月英两个人虽然聚少离多，却是真情不渝，间谍情深。黄月英是位才华洋溢的女子，论聪明才智并不输给诸葛亮，在工具制作的技术上甚至超过诸葛亮。清代许多史学家汇整的《诸葛武侯文集》中都记载着这么一段有关黄月英锯面的事迹。锯是工具的锯，面是面条的面。据闻荆襄闽南地区流传的黄氏锯面的内容是这么说的：诸葛亮娶了荆襄奇女子黄月英之后，在荆襄的声名越来越响亮，家中常有大量访客，尤其柏林的崔周平、鲁南的孟公威、颍川的徐元直与石广元等人就经常到诸葛家品茗吟诗，谈论时事。有一天正值中午用餐时间，诸葛家一下来了数十位宾客造访，诸葛亮请黄月英下厨煮面招待宾客，没想到黄月英没花多少时间就煮好了面送上来给大家享用。诸葛亮觉得奇怪，家中并没有那么多的面呢，就跑到厨房去看，发现有许多木头人，有的木头人在琢麦，有的木头人在磨麦，而且运磨如飞。这套木头磨面机器让黄月英做起面来省时又省力，也让诸葛亮非常佩服，马上请黄月英教他如何制作这套磨面机器以及背后的原理。后来诸葛亮带领蜀军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的这些军事活动中所发明克敌制胜的连弩弓，以及帮助运送粮草的木牛流马，背后的机械原理就是来自黄月英的传授。黄月英嫁给诸葛亮后，将诸葛家中大小事务，不管是粗活细活、家事农事，甚或待人接物，都处理得有条有理、井然有序，让诸葛亮完全无后顾之忧。 黄月英除了温柔体贴的相夫之外，黄月英的教子也相当出色。他的孩子们不论是诸葛瞻或者是诸葛怀，都不贪慕荣华富贵，均能坚守忠义，拒绝魏晋两朝的利诱与封赠。更特别的是，黄月英还在隆中广植桑树，协助推动蚕丝的生产事业。黄月英种植的这些桑树让隆中更美，也成了宋朝诗人苏东坡《万山》这首诗的灵感来源。回头望西北，隐隐归背起，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拓美。如果没有了黄月英的桑树，可能也就没有了苏东坡的万山这首诗。黄月英过人的机智才华与贤淑品德，配上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与忠义精神，东汉三国这一段奇女子与奇男子之间的奇妙姻缘，以及才子择丑女真情不渝的千古传说，或许是上天有意为我们留下一个夫妻相处与相夫教子的家庭典范吧。下一集我们会跟听众谈谈大家最熟悉的三顾茅庐，刘备与诸葛亮的初次见面。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再次告一段落，谢谢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Want to save money? How about saving our planet? Do you only need to use a car sometimes? The Car Co-op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hich is run by its members. For a small monthly fee, you can get a car when you need one. It saves you money, time, and the planet. The Car Co-op is located at 470 Granville Street. Visit their website at cooperativeauto.net for for more information,